好了，回到你们的大纲，孩子们听好了。一，你同意爸爸妈妈关于恋爱的看法吗？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恋爱？和谁恋爱？还有，你该如何控制自己的言行？现在该签署等待恋爱的协议了，你会这么做吗？过一会儿，你有机会看看这个协议，好好讨论一下吧。谈谈你的担忧和恐惧，谈谈为什么对你来说签署这个协议可能很困难。二，你将会设置什么样的界限来保守内心的圣洁？要详细。你具体的界限是什么？三，专一恋爱。你愿意倾心等候你真正的伴侣吗？这就是专一恋爱。你会默默等待，直到你的父母同意你和那个独一无二的朋友恋爱，并开始考虑结婚吗？需要你必须花点时间和父母一起讨论。本次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努力帮助年轻人建立标准。我们希望你们领受上帝最美好的祝福，而非刻意制造痛苦，使你们和朋友反目。在结束今天的讨论之前，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位朋友，他的名字叫乔西·哈里斯。乔西对恋爱问题颇有研究，事实上他还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与恋爱吻别》。在书中，乔西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恋爱关系进行了对比，两位朋友对恋爱的看法各不相同，一位朋友做法正确，一位朋友做法错误。一边听一边回答我的问题，杰夫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？
你做了什么？
我充满疑惑的提问令杰夫得意的大笑，在转弯时加快了车速，显然我的震惊刺激了他。
格罗利亚告诉他妈妈周五住在朋友家里，其实我们在旅馆租了一个房间。
他轻描淡写地说，我在俄亥俄州的外婆家度暑假，16岁的老朋友杰夫客串我的司机，虽然看起来他还未到驾驶年龄。我俩从小在一起玩，杰夫和他的女朋友恋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如果中间的吵吵闹闹分分合合可以忽略不计，他们在一起大概有一年了。以前杰夫总是对他俩的关系含糊其辞，现在显然他们的关系已经到达顶峰了。他们在戴顿的假日旅馆开房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
你的意思是你和格罗利亚已经，你的意思是你们发生性关系了？
杰夫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我的不快，他原以为我会兴奋地猛拍他的后背，就像他的足球队队友一样，在更衣间里为他欢呼，称赞他的英勇无畏。我的确很想揍他，但不是后背。
你瞧，乔西，我们为了这一天等待了很长时间。性爱真的很特别，也许它不符合你的道德标准，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恰当的时候表达了对彼此的爱。
我的道德标准？
我怒不可遏，什么时候这些道德标准成了我一个人的？
多少次我们在教会一起谈论过这个问题。杰夫，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。
我们彼此相爱，如果你恋爱过，你会明白的。
谈话结束了，我看着窗外沉默不语。四年后，杰夫去密歇根州读大学。一天，他来电话告诉我，
我订婚了，黛比真是无与伦比，我从未如此深爱，不能自拔。
那很好，我的祝贺听起来那么空洞乏力，但我无法抑制，我在想格罗利亚，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了，她现在怎么样？换了三四个女朋友，这就是爱情？嗯？我和埃里克及他的太太只有一面之缘，这对新婚夫妇还有他们合著的书，他们的书讲述了二人如何相遇、相知、相恋的不同寻常的经历。你可能很难找到比他们更浪漫的夫妇了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一言一行无不流露真情。埃里克的目光几乎没有离开过莱斯利，在我们去饭馆的路上，坐在前排的埃里克一直把手伸向坐在后座的莱斯利，他也把手伸向前方，两人的手紧紧相握。但是我已经被他的热情所吸引，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。晚饭后，我开玩笑地说， 你们的手不能分开一小会儿吗？莱斯利顿时脸红了。艾利克握着莱斯利的手，微笑地注视着他说，
莱斯利和我很早就决定尽量避免身体接触，直到结婚。我们的初吻是在婚礼的圣坛上进行的。
我很吃惊啊，你们直到结婚才亲吻？
是的，我们最常做的就是握手。即使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可以亲吻，但我们还是决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表达爱情，在婚礼前用心呵护对方的纯洁。
我看到他的眼睛闪烁着爱的火花。
乔西，让我告诉你，初吻是世界上最宝贵最为美好的，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
埃里克和莱斯利，杰夫和格罗利亚，两对恋人都使用了同一个词“爱”来解释他们截然相反的行为动机。两对恋人谈论的是同一件事吗？对于杰夫和格罗利亚，爱仅仅意味着汽车旅馆里的激情一夜；对于埃里克和莱斯利，爱意味着步入婚姻圣坛前的彼此呵护，谨守自己的言行。对于杰夫和格罗利亚，爱不是忍耐，而是索取和妥协。对于埃里克和莱斯利，爱充满了正直良善，赋予他们等待的心。一个词语却有着两种定义。
你发现选择的重要性了吗？它真的很重要。你的父母也知道。很好，我们现在帮助你做出选择。实质问题是，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好了，现在是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了。翻到作业的那一页，让我们开始讨论本次课题的内容吧。
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个人不要耽误自己也要顾别人的事。
穿越青春的丛林，纯洁护照之旅。